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比喻的言论。第三大阶段的言论包括七个比喻、两个隐喻的寓意解释，以及三段耶稣运用比喻所讲的道理。这些令人费解的故事使用比喻的言语，通过日常事物的讲述，乃为揭示天国的奥秘。然而，这些比喻通常有隐藏的含义，不会直接告诉听众生命的意义，而是挑战听众，让他们能够改变生命，且生活在天主的国度里。这些比喻通常没有固定的解释，允许人们对此做出多种解释。撒种的比喻，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发，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说：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并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听吧。现在场景从耶稣与宗教领袖的争论转移到了大批群众对耶稣教导的渴慕。马窦圣使承袭马尔谷福音传承中的撒种比喻，对撒种者、种子、土壤或收成的关注不同，比喻的寓意也会有所不同。通常认为撒种者代表天主或耶稣，而种子代表天主的话。当谈论的要点集中在撒种者时，重点关注的则是撒种者的行动。他不加区别地将种子撒在各种类型的土地上，也就是把圣言带给每一个人，而不拘他们接受圣言的能力。有耳的听吧，这句劝言使人想起遵守法律的犹太人在早祷和晚祷时诵读舍玛。舍玛祈祷所强调的是以色列与天主独一无二的关系，而耶稣的比喻则在邀请全人类发展这种与天主独一无二的关系。当种子作为关注的对象时，谈论的要点转移到种子生长后的产量。尽管撒种在一开始看来不会有收获，种子的比喻呼应着伊撒伊亚先知书的经文，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原处，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长萌芽，偿还播种者种子，供给吃饭者食粮。同样，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地回到我这里来，反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是在保证天主的话必完成他的旨意，尽管大部分天主的话并没有被人们听进去。现在注意力转移到了收成上，这里的收成是指不但要保证耕耘最后将会结出果实，而且还要保证收成将会以惊人的比例激增。树木的庞大是一种夸张的描写手法，同时它也会促使听众进入到末世情景中，收获的景象常被运用在末世的光景上。一次大丰收可能会有10倍的产量，但是100倍、60倍或30倍的收成真令人难以想象。末世时的赏报将远远超出在此时此地我们所能理解的。最后，如果把言论的要点 集中在土壤里，那么寓意关注的就是接受圣言时土壤的品质及条件了。好土壤才能使门徒在生活中结出果实来。下面18至23节详尽阐述这个解释。讲比喻的理由，门徒们前来对他说，为什么你用比喻对他们讲话？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妙是给你们知道，并不是给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为此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是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也不了解。这样为他们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变，而要我医好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有福，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听得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而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到的而没有听到。马窦圣史的写法与马尔谷圣史的写法明显不同。马窦在耶稣门徒和群众之间画了一条清晰的界限。马窦福音中门徒并不是请求耶稣为他们解释比喻的寓意，而是问耶稣，为什么你用比喻向群众讲话？耶稣的解释是，天主已赐给门徒能明白天国的奥秘的恩宠，这天国的奥秘就是天主的国临在于耶稣和他的宣讲事工上。13到17节强调人有回应天主赐予恩宠的责任。马窦圣史在此引用以赛亚先知书的，你们听是听但不了解，看是看但不明白，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变，而要我医好他们。这些话的用意是在指责那些故意对天主的话充耳不闻，因而无法明白天主话的人，他们与那些回应天主恩宠而被祝福的人形成了对比。土壤比喻的解释，那么你们听这撒种者的比喻吧，凡听天国的话而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即是指人听了话立刻高兴接受，但在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即是指人听了话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话蒙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地里的，即是指那听了话而了解的人，他当然结实，有结100倍的，有结60倍的，有结30倍的。在四部福音书里，耶稣都很少给比喻做出解释，他对土壤的比喻及有子麦子的比喻做出解释是例外。比喻通常没有固定的解释，他要求听者用他们不可思议的心态努力往更深的方向去探讨，为揭开其神秘面纱的挑战而奋斗。马窦福音13章18至23节可能是初期教会的诠释，而非出自耶稣之口。寓意的解释集中于四种不同类型的土壤与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就是指听圣言者的四种类型。这比喻强调的是听者，他劝诫每个人要剔除所有的障碍物，成为肥沃的土壤。比喻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听者能结出果实，而其他人则不能。麦子中的有子，耶稣给他们另设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 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间撒上友子就走了。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友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哪里来了友子？”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我们去把友子收集起来吗？”他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友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友子，把友子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友子的比喻是马窦福音独有的，他在谁应对罪恶负责，以及面对罪恶时该怎么做，这两个问题之间斟酌。第一个问题容易回答，仇人要为此负责。什么是对付友子的最好方法，才是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尽早根除友子才是最佳的方法，所以家主的回答实在令人吃惊。收割时才设法将友子和麦子分开，将会困难重重，而且不能完全奏效，更何况让两者一起成长，会对幼麦构成威胁，因为友子会跟麦子争夺水分和养分。比喻中并没有说家主的策略成功与否，假定家主的策略是成功的，那么这个比喻就保证了良善的力量能够抵抗罪恶的力量，并且比喻还主张人们要有耐心，要相信末世区分麦子与友子的那一位。换一个角度来说，若那个家主被视为是一个愚笨的、漫不经心的掌管家务者，他只是财迷心窍，以为连杂草也可以用来做燃料，可以捞到利润，那么这个预言对佃农们来说算是好消息，他们受地主剥削，反而看到地主被拖垮下来。比喻的另一个含义是，不要对仇敌进行报复，报复是在末日才伸张的行为。芥子长成大树，耶稣给他们另设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它固然是各种种子里最小的，但当它长起来，却比各种蔬菜都大，竟成了树，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这比喻最为通常的解释是，一粒微小的芥菜籽会长成一棵苍天大树，因此天主的国也是从小开始，最后会长成大树一样。但是这样的解释遗漏了其中可能隐藏的意思，可能隐藏在表面寓意下对皈依者的召叫。在植物学上，不可能会有长成大树的芥子要成为一棵大树，应该是指厄泽克尔先知书和达尼尔先知书中所描写的有关树的诙谐图像。然而耶稣没有选用黎巴嫩高大庄严的香柏树做比喻，却用生长的后院的一棵低矮的庭院草木植物芥子来形容即将来临的天国。天主的国不是一个专横独裁的帝国，而是从弱势中爆发出的力量。他能因耶稣门徒单纯敢于冒险的信仰而获至能改变世道人心的力量，而且芥子令人无法控制的生长，并越过界限与其他农作物混合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外邦人基督徒迅速的成长，以及他们与马窦团体的犹太基督徒互相融合的图像。藏在面里的酵母，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都发了酵。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不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这个比喻有极特殊意义， 因为经书别处所讲有关酵母的例子中，酵母代表的都是罪恶或腐败。酵母在这个比喻中令人吃惊的寓意是，天主的国就像被渗了腐败戒指的一批生面团，比喻为处在社会边缘或受到社会排斥的人带来的希望，同时向享有特权的人提出的挑战。至于妇人把酵母藏在生面团里的这一奇怪的细节描述，这说法是为再次强调耶稣和他宣讲的福音常常有点吊诡，既有隐秘性又有启示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那妇人的行动成了天主启示真理的媒介，面粉象征天主的启示即将来临。每次经书中的人物用了三斗面烘饼，都含有为天上访客做准备的意思。在此，马窦圣使引用了圣咏中的“我要开口说比喻，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这句话，再次给门徒拥有知道天国奥秘的特权，对群众只说隐藏的比喻做了诠释。有子和麦子比喻的解释。那时耶稣离开了群众，来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请把田间有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他就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有子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有子的仇人即是魔鬼，收获时期即是今世的终结，收割者即是天使，就如将有子收集起来用火焚烧，在今世终结时也将是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有耳的听吧。这里为有子和麦子比喻所做的寓意解释，可能不是出自耶稣之口，却显示了早期基督徒是如何理解这个比喻的。这里听讲者从群众转移为耶稣的门徒，门徒为了看清楚地了解这比喻的意义，私下再次成为耶稣的听众。这比喻的每个细节都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耶稣用末日时的语气说道，恶人会再次被分隔开来，所有义人和他们敌人的命运永远不会再改变了。耶稣清楚地警告听众不要成为邪恶的子民中的一员，应在天国的子民群中看到他们。之前耶稣曾说，门徒会因为他们所看见和听见的而受到祝福，但在这里却提醒门徒要注意，或许有些东西可能会听不见。找到、存放并分享宝物。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网一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天使要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是的。他就对他们说，为此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从那里走了。藏在地里的宝贝和价值昂贵的珍珠，这两个比喻指出了与天国相遇时的两种不同情况，或是意外地发现了天国，或是经过努力寻找后才找到天国。 两者都谈及对已经发现的天国要做立刻完全的回应。然而这里强调的不在于一个人为天国舍弃了多少，而是要把重点放在大大的喜乐上。这喜乐来自两处，将个人的自我完完全全的奉献，以及天主国度中赐予的丰富资源。撒网的比喻以及对它的解释，参照友子和麦子的比喻和解释，两者在用词和寓意上都十分相似。最后的两节，把马窦福音十三章中的整个比喻言论串联在一起。门徒有着特别恩宠，这是能了解天国奥秘的一种特权，但是他们了解的程度却绝不是完整的。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这句话可能被诠释成为马窦圣使的自画像，但事实上这是指受过耶稣教导的门徒的特质。他学习到耶稣对法律的诠释，因此他知道如何在新潮流的现实情境中好好维护着旧传统的精神。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